24节到29节，启示录第二章哈，24节到29节，我们来看推雅推拉教会啊，最后一讲。推雅推拉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教会哈，值得我们用三讲来研究研究哈。好，我们大家一同读启示录第二章24节到29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24节啊，请读。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我们一同来祷告哈。施恩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要赐下你的权柄啊，给推雅推拉教会一群得胜的人。主啊，你要把你自己的诚心他们，你要赏赐这一群忠心跟随你的人。主啊，我们实在是为啊这一个教会，主啊，它有特别的一个形态啊，让我们今天学习了以后，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到底在哪里。主啊，我们求你施恩的圣灵今天来浇灌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明白。求你智慧跟启示的灵充满我们啊，我们求羔羊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要说，主，我们愿你再来，我们愿你在我们的当中你亲自来行走哦，愿你自己的众儿女灵魂体都兴盛。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哦，亲自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哦，从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当中的劝勉哦跟应许，让我们重新的得着力量，让我们得着这个天上的应许跟激励。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了两讲的时间呢，讲到推雅推拉教会当中呢这个先知的问题。那么这个假先知呢，就给教会呢带来非常大的一个苦难啊，这个苦难是超过一般信徒所想象的。所以我们看见在一个教会的当中啊，这个教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个教导如果偏离了圣经啊，偏离了十字架的原则的话，那么这个教导呢就不被主耶稣基督所认可。好，在推雅推拉的这个教会的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一个神的道怎么样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但是上帝所赐下的话语啊，怎么样变成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来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在这一方面我们使用的时候要比较谨慎啊，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的当中来使用。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2节就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但是啊，神的启示是我们心意要更新要变化，但是重要的我们不要来追随这个世界的潮流。那么在圣经的当中呢啊，任何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都会产生推雅推拉教会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在初代的教会当中，使徒保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呢，他也被一些假师父来挑战，来挑战使徒保罗使徒的职分。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在历世历代都是有的。那么推雅推拉的教会呢，其实它是象征了一个中古世纪的教会。我们在911古今谈的当中啊，我们特别讲到从第8世纪以后啊，这个东方教会跟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东西方教会呢就把这个哀孔，也就是图像啊，逐渐带到教会的当中。所以在教会的当中有许多圣徒的遗骨，在教会的当中逐渐的就把一些圣徒所使用过的遗物都带到教会里面，认为这样的话啊，就这个教会就代表属灵。同时许多的时候呢，也把这些圣徒所使用的遗骨或是遗物呢带到教会的当中来，向这些遗物或遗骨来膜拜。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推雅推拉教会的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形态，一个假的教导，在中古的世纪你已经看见了。那么我们都晓得啊，在天主教的当中呢，很容易的教导当天主教的信徒呢跟玛利亚来祷告啊。那么你今天要祷告的话，可以跟玛利亚祷告。 那么你今天要告解的话，你今天要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赦免的话，你必须要透过神父啊这一个环节，这个祭司的阶层来求得啊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赦免。那么我们看见这些的教导呢，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就造成中古世纪教会的一个大的黑暗。所以推雅推拉教会呢，就能够把中古世纪的教会当中它整个教会的光景完全的显露出来。特别是在罗马天主教的当中啊，这些赎罪券，这个赎罪券呢就造成了许多的基督徒呢，当时他们并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的，他们只知道到教会的当中要来望弥撒，同时他们要把他们的金钱拿出来奉献，这个奉献不是为了感恩，这个奉献是为了他们的罪的缘故啊，去弥补那个用行为用那个功德去弥补他的罪。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假的一个教导呢，造成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啊，在整个的欧洲地区呢，一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新教的时候呢，福音的真光啊才进入到啊这个整个的欧洲地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教会历史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啊，神看到教会当中的状况，神是一个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一位神。上帝早就知道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教会里头，在神的家里头，都会有这一种形态的一个出现。那么我们看见呢，很奇妙的，虽然天主教在中古世纪它的力量这么大，甚至君王要登基啊，都需要教皇来加冕，他的权柄这么大，但是上帝在他的家中呢，还是一样的保守一群神所要的人，他也保守一群那一些忠心跟随上帝的人。那一群人呢，时候到了，神就把他们呼召出来，在那个黑暗的时代的当中来为上帝传扬神的话语。所以在1517年呢，神使用了马丁路德这样的一个器皿。那么在马丁路德之前呢，神也使用了啊这个胡斯啊，那么在许多的这个许多的地方呢，神就用不同的啊这一些的圣徒呢，为这个真理而起来辩论啊，为这个真理而寻道。那么我们看到推雅推拉当中呢也不例外的，在推雅推拉的教会的里头，虽然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在教会当中传这个假教导，使得这个教会呢遭到主耶稣基督的责备，但是在教会的当中还是有一些人忠心爱主，有一些人他们在真理上有根有基的，这些人他们知道在教会的当中怎么样来持守这个信仰。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呢，在从24节开始呢，他就来劝勉啊这一些忠心于神话语的人，来劝勉他们的。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呢，24节他讲到，至于你们呢，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生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那么主耶稣基督这里特别指出来，这边有一群人在推雅推拉的教会当中，就是那一些不从那个教训的人。那个教训就是指耶洗别的教导啊，这个假的教导，假先知的教导。那么这一群人呢啊，他们不认识这个耶洗别他们所说的撒旦深奥之理。这个撒旦深奥之理其实是一个讽刺的话语，因为这个耶洗别呢，他所教导的是一个假的一个教导，那么用这个撒旦深奥之理来讽刺这个耶洗别的一个教导。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呢，这些假的教导呢，造成了教会的一个混乱。在旧约的当中呢，这个假的教导呢，也造成了以色列人的一个混乱。我们一同先来翻到民数记第16章，我们来看一下。在民数记16章，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呢，那么摩西呢，就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来行走。在旷野的当中呢，上帝已经呼召了立位的支派来行使这个侍奉啊，能够来侍奉神。那么我们看见在民数记第16章就看见一个可拉党的一个叛乱。那么这个可拉党呢，在民数记16章第3节，我们先来看他的背景啊，他的背景。原来这个可拉党是立位的曾孙，民数记16章第1节啊，立位的曾孙哥瞎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可拉呢，他是利未的曾孙哥瞎的孙子，换句话说，他们是有尊贵的一个祭司的职分，他们是利未人。 那么在这个可拉的里面呢，他们就在会议众的当中啊，他们开始来挑战摩西的权柄啊。我们看16章第3节哈、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来读。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探自沾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贵重呢？诶，这个可拉党很厉害啊，可拉党这个可拉呀，好，这个讲话呀非常有道理的啊。既然会众的当中各个都是圣洁的，神也在大家的当中，那么为什么就是你们两个人，摩西跟亚伦，就是你们两个人啊，你们的权柄好像超过众人，并且好像超过耶和华的啊会众呢？啊，你注意看，当这个可拉党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大家听的是蛮有道理的哦。既然大家都是一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啊这两个人他们的权柄比我们大呢？哦，你看见这个可拉党啊，当他去教导一个错误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就造成以色列人的一个大的灾害了。那么当然我们看见呢，这个可拉党呢啊，到了第11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那11节。那么我们从第10节读到11节哈。那么这个摩西呢就跟这个可拉党说了啊，从第8节看，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第9节，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理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的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强求祭司的职任吗？你看你一党的人聚集攻击，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的。诶，你看这个摩西啊，非常，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就用一个真理去教导这一群可拉党。他说你们已经很尊贵了啊，已经很尊贵了，那么上帝已经差派你们来处理会幕当中一些事情，这是非常尊贵的职分了，已经在这个圣物上有份了，那么你们还要求什么呢？啊，你们这一党的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吗？啊，那么亚伦算什么呢？你们何必跟他发怨言？其实换句话说，摩西在这里教导他们，当可拉党你们去攻击摩西攻击亚伦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挑战上帝所拣选的那个权柄。就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呢啊，这样的一个可拉党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那么摩西呢就用这个好话呢，用这个明话呢把他挑明了讲，好让他们呢不要遭到上帝的一个击打。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呢，在这个可拉党的叛乱的当中呢，从19节到24节啊，19节我们来看一下了。那么这个可拉呢，这个时候推然听了这样的一个摩西的解释呢，这个可拉的耳朵啊好像是不开通一样，他好像听又听不懂摩西在讲什么。那么这个可拉呢没有想到呢变本加厉啊，到了19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可拉就召聚全会众啊，到会幕的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啊，就向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个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匍匐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好，那么我们就看见在整个的事件当中啊，因着这个可拉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教导啊，一个怨言，那么造成了以色列当中呢遭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害啊，上帝就亲自伸出他的手来处理这个事情。好，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可拉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那么没有想到呢造成了上帝呢他的震怒，而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把真的假的就把它分别出来了。那么同样的，在教会的当中，那么在推拉的教会当中，也有一部分的人，当他们听到了这个假信息，他们晓得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他们就不愿意来跟从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呢同样的要把这一批人呢从教会的当中啊，特别是属神的，他要把他特别分别出来，他要劝勉他们。那么主耶稣的劝勉啊，就是要 告诉他们的这个劝勉是什么呢？啊，我们看见在第25节啊，24节的后半节，主耶稣就告诉这一群忠心并且懂得真理的这一群他所爱的啊这一群神的儿女，他说啊，我不将把别的担子要放在你们身上。好，那么这个不将别的担子呢放在圣徒的身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其实这里面的意思呢，就是指在救恩的里面，只要因信称义就已经得救了。那么在救恩的当中不需要有那些假的教导。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啊，那么可能很多人问你说，你今天啊要来受洗哈、啊，你要接受教会的洗礼，那请问你圣经读了几遍啊？有的时候啊，圣经你没有读三遍你不能接受洗礼的啊，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啊。圣经只有讲说信而怎么样受洗，没有说信而再加上什么条件你才能受洗，都不对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明白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其实这一个重要的真理呢，在早期教会耶路撒冷的会议的当中已经把它定下来了。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15章，当时使徒保罗啊出去传道的时候呢，那么同样的也碰到这样一个信仰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许多的时候当外邦人信了耶稣基督了，那么到底犹太人这些遗俗啊这些规条到底守不守呢？那么耶路撒冷会议呢就把整个的会议的决定呢把它启示下来。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15章28节29节，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186页。好，请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看28节29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28节29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他说，因为啊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不犯，就愿你们平安。当时在初代教会的当中呢，就是为了外邦人归主，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当中，很多人是没有行过割礼的啊，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那么到底这些人他要怎么去处理呢？既然信了耶稣基督了，是不是还要遵守犹太人在旧约当中的规条呢？这就产生问题了。那么这一些的规条如果要放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的话，那是极大的重担。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呢，就已经决定了，只要这几件事情你不做就 OK 啊，就结束了，那么你信你就得救了，这些事情你不要做了，愿你们平安，你们就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在圣经的当中啊，这一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是教会的一个基石。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做。因为根据以弗所书第2章，我们来看一下，原来我们是死在过犯当中的。根据以弗所书第2章，我们每一个人呢，第一节哈，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神叫你们活过来。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以弗所书，那时你们在其中啊，行事为人呢、啊，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在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那么从以弗所书2章1节到3节当中啊，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原来我们是悖逆之子，原来我们是可怒之子，我们在魔鬼的掌权之下，我们原来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我们毫无能力去改变我们自己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能够信耶稣，其实是耶稣基督100%的恩典，是他的恩典，他十字架的恩典，他的拣选，让我们今天能够相信了这个恩典，我们能够得救，完完全全这个恩典是从他而来。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主耶稣基督呢对推雅推拉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只要忠心的来遵守在圣经里面这个因信称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那么就对了。只要你遵守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把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 100%的恩典是神所造成的。那么只要我们来坚信这样的一个磐石，那么上帝的祝福就在教会的里头。所以啊，我说在一个教会当中啊，有一样事情是绝对的重要，是每一个信徒都需要知道的，就是你的救恩。你的救恩到底是怎么来的？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来的？那么你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上帝他的爱是永远不离开你的，神也绝对不抛弃我们。像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论的一个教导，在教会的当中是绝对的重要。如果我们都很清楚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磐石上永不动摇的啊，不管别人怎么说啊，都不能够打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神不是弃绝我们的神，神是爱我们的神啊。神的爱早在十字架上已经显明，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了，况且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那么我们看见的在加拉太书的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请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来读几个经文。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的当中，专门是解决这个所谓重担的问题。因为在初代教会的当中，许多的人认为啊，信了耶稣就得救啊，他们就觉得太便宜了，他们总觉得在人的行为上要加上几个规条啊，这是人的毛病啊。因为人在这个日光之下没有什么不劳而获的，况且这么一个宝贵的救恩，怎么可能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呢？所以人总是要加一点东西在这个十字架的里头，在这个救恩的里头。那么加拉太书第二章啊，我们翻到262页，请看第二节到第四节啊，请大家一同来读加拉太书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啊，请大家一同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好，那么我们就停到这个地方了。这边讲到啊，假弟兄也就是第六节讲的那些有名望的人。好，那么为什么使徒保罗呢要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当使徒保罗呢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么到了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过了14年啊，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并且带着谁去啊？啊，圣经怎么写？带着谁去？提多，你看到没有？带着提多。那么你看见了，提多是希利尼人，但是提多信了耶稣了，但是提多有没有受割礼啊？啊，有没有受割礼？第三节。他说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保罗有没有勉强他受割礼？这个勉强两个字啊，那其实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强迫的意思。保罗有说我没有怎么样强迫他受割礼，就是因为呢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跑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假弟兄，那些自认为是有名望的人呢，就开始说话了，就认为这个提多怎么样没有受割礼啊，就开始来评判啊，论断这个提多了。那么同时呢也论断使徒保罗。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担子呢，在初代的教会当中啊，上帝要借着启示把这些担子完全的拿掉。同样的，在推亚推拉的教会当中，因着假先知错误的教导，同样的也会把一大堆的担子放在教会的里头啊。弟兄姐妹啊，很多的地方都是加拉太教会的模式，很多的地区啊，特别是在越爱主的教会当中，越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在一起配搭同工啊，我们都很爱主啊，我们都为神一同打仗，一同开布道会，各方面大家都非常好的。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同工软弱了，或是他家庭经济出了问题，他必须出外打工为了养他的家。那么如果一个教会在信仰的根基不好的话，很容易就造成一种现象，就会来论断这样的一个人，你为什么离开同工啦、啊？又不天天不服侍神啦、啊？你以前那么火热，你今天离开啊？很多的论断就会在这些人的身上，然后就加了一大堆的那些律法规条在这些人的身上啊。像这样的例子我看了太多了，我看了太多。 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因着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一个，到最后他受伤软弱，他再也不想服事上帝了。其实今天很多的问题是加拉太教会的问题，特别是越爱主的人，他的标准越怎么样，越高，懂我意思吧？我今天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你可能得救的时候搞不清楚，你可能摊开世界去了，好像那个多马，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跑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我们同样的在推亚推拉教会的当中，好像主耶稣基督所给的那个应许一样，那些忠心爱主的人，我们不要把重担那个担子加在这些人的身上，我觉得那是不对的啊。今天我能做，这是我跟上帝的关系，神感动我这样做，我把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最好的拿出来，就是100分。至于我能够拿什么，这是我跟上帝的关系，你不必论断我，我也不必论断你，只要我们一同把最好的献给主，那就对了，这才是今天上帝在神的家中要的。所以很多时候一不小心一个教会当中，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彼此配搭，本来好好的，那么这个人的眼光因为没有被神去改变，慢慢慢慢那个律法规条就出来了，慢慢慢慢人的心中没有那个怜悯之心假如一个配搭的同工软弱了他真的有些事情，我们是应该我们更去关怀他，帮助他的时候，反而不关怀不帮助，反而用一些人言人语背后的话语去指责批评论断，这都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推亚推拉教会当中你看主耶稣基督给这一些的爱他的这些不从教训的这一些的神的儿女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许，我不会把担子加给你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没有说你们这些人这么懂上帝的真理，为什么拖了一个先知这个做一个假教导，你们为什么不起来群起攻之对不对？主耶稣没有去算这笔账的，主耶稣只是告诉他们说，我不把重担加给你们，你们只要持守你们所有的那就对了感谢赞美主，这是主耶稣基督做事的方法。那么我们看见的，在这个教会的里头当然一般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忠心爱主的时候，神必定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应许放在他们身上了。所以到25节的时候，主耶稣说，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直到我来。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基督称赞他们不是你们不会因为教会有一个耶洗别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教导，那么你们就跟随他们，那么你们还是忠心在上帝的一个真理的当中，那么主耶稣基督就劝勉他们了，你们就要持守这就对了就是劝勉他们持守这是神的一个恩慈这是也是神的一个做事的一个方法。好，那么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不止劝勉劝慰这些人因为主耶稣的眼目如炬，主耶稣晓得的他晓得他的羊哪一个是真的羊，哪一个是假的羊，他一清二楚的。那么主耶稣就要对这个真心来跟随他的人呢，就劝勉他们，同时要把几方面的得胜的一个应许摆在这些信徒的身上。我们来看呢，从26节开始呢，主耶稣基督就来把这个得胜的应许呢摆在这群人的身上。我们来看26节，在26节的讲到，他说那个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那么第一个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赐服权柄制服列国呢，这就是指的跟主耶稣基督一样，同样的来享受那个得胜仇敌的一个果效。我们先翻到诗篇第二篇第八节第九节来看一下，我们翻到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到第九节。好，请大家一同看诗篇第二篇在659页诗篇第二篇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那么请大家一同的来看，请大家看，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好，那么诗篇第二篇呢是弥赛亚诗篇， 是讲到耶稣基督将来要掌权，这一个的权柄是要掌管全世界的啊。那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权柄呢，父神已经赐给主耶稣基督了。那么这个权柄呢，今天也要赐给那一些忠心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持守那个真理的人。那么我们看见呢，今天这个应许在新约的当中有，其实今天这个应许在旧约的当中也是有的。那么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出埃及记，请大家一同来看第32章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在出埃及记第32章的当中啊，大家都晓得摩西呢上到西乃山上，然后他要去见耶和华。那么到摩西在山上了很久而不下来的时候呢，山下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啊等忍不住了，就开始怂恿这个亚伦呢、造这个金牛犊。那么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人犯罪了，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敬拜假神。所以当摩西啊领受了这个十诫的法版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上帝已经告诉他啊，以色列百姓犯罪了。那摩西非常生气啊，就把这个石板当场就摔碎。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当中呢，那么摩西呢，我们看第25节，32章第25节啊，摩西就看见百姓非常的放肆，亚伦呢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的中间被击刺啊。第26节，摩西就站在营门的当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结果很奇妙的，你看哪一派的支派跑来了，利未的子孙都到了上帝啊，到了摩西那里聚集。那么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了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那么28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好了，那么这是以色列人犯罪，结果摩西一呼召啊，哎，利未人他出来了，利未人他愿意来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罪在以色列人当中，利未人呢就遵行摩西的呼召，并且呢亲自把那些犯罪的人按照上帝的公义做一个审判。好，那么请你翻到出埃及创世纪49章，我们来看一下，请你翻到创世纪49章。其实当雅各的12个众子的当中啊，那么老大是流便，老二是西缅啊，老三才是利未，老四呢就是犹大啊。好，在这12个众子的当中，当老雅各年老的时候呢，他开始来做祝福的工作。你看老雅各他怎么祝福啊，他说流便啊原来是他的长子，但是流便呢放纵情欲啊，所以当雅各去祝福的时候，就把流便长子的位分把他拿掉，长子的祝福没有了。那么这个长子的祝福后来给了约瑟啊，约瑟生了两个孩子，各得一块土地，他得了双份的祝福啊，长子应该是得双份的，那么这个流便呢没有得到长子的祝福。好了，那么第五节，你看老二西缅跟老三利未呢，他们在示剑这个地方啊，用了一个属灵的理由啊，用了属灵的理由，那么在当地呢残杀了4000人。所以这个老二西缅跟利未呢，他们是非常凶残的啊，在创世纪的当中啊有记载的。那么这个凶残的西缅跟利未这两个弟兄呢，当雅各去祝福的时候，从第6节他就说了，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怒残忍可咒，我要使他们的愤啊，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的当中。好了，你看哈，请问你利未有没有散居在以色列的当中？有没有？有的。后来利未人啊，他们因此本来利未人是不得祝福的，但是没有想到，刚刚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32章啊，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中，利未人他坚守在一个上帝的教导当中，所以神就使用了利未人来做服侍神的一个工作，就呼召了利未人出来，那呼召了这个老三。本来这个老三在雅各的一个祝福的当中是没有祝福的， 而且是散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但是今天呢，以这个利未人呢，虽然没有错是散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但是因着利未人在出埃及记32章这样的一个忠心的表现，上帝呼召了这个利未人出来呢，那么神使用这个利未人就在各个这个支派的当中呢，来做这个属灵教导的一个责任。所以神把这个属灵教导的权柄交给谁了？交给了利未支派啊，很奇妙的啊。所以我们看在旧约的当中啊，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教会的当中也是一样的，那些忠心的跟随的主耶稣基督呢，同样的要把一个属灵的权柄摆在他们的身上。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权不只是能够管辖啊，管列国。那么到了27节呢，他讲了，那么这个权柄是用铁杖来管辖他们。这个管辖这两个字要非常的小心啊，这管辖这两个字其实比较好的解释是牧羊，而且它的语气是一个未来式。换句话说呢，就是指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一群被神所看重的人，这一群跟随神的人，相信神的人，忠心在神真理的人，主耶稣基督在他降临之后呢，要带领他们来掌管这个世界。请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启示录第19章啊，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翻到373页。那么这一群也就是指的那个圣徒啊，那么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圣徒在教会的当中是真得救的那一群人。那一群人到时候了，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先把教会带走，接着在七年大灾难的最后呢，主耶稣基督要降临橄榄山。那么在启示录19章第14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请大家一同来读启示录19章第14节啊。在天上的众军呢，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这个管辖底下的小字做什么？牧养的牧，有没有看到啊？同样的意思。原来主耶稣基督跟这一群圣徒要来牧养这个世界啊，就把这个牧养世界的权柄放在这个圣徒的身上。好，非常的有意思的哈。那么这个牧养呢，就是指的圣徒将来要掌管世界。请大家再来看几个经文啊，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6章第1节，我们来看一下，在其他的启示当中哈，也有这样的启示，请翻到234页，和合本234页哈，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当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争讼的事情的时候呢，非常奇妙的哈，从6章第1节啊，我们来看，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第2节他说，岂不知啊，圣徒怎么样，要审判世界，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配审判这个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何况今生的事。换句话说呢，使徒保罗他已经得到这个启示了，原来圣徒在上帝的面前是领有这样的权柄的，这个权柄将来要牧养这个世界，将来也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感谢赞美主啊！那么这个权柄呢，是神所赐的。今天呢，上帝呢，主耶稣呢，一样的要把这样的权柄赐给推拉啊，教会的当中那一群啊信徒，那一群基督徒。好，同时我们看希伯来书2章第5节，我们大家读一下，在希伯来书2章第5节也有一个同样类似的经文啊，和合本313页啊。我们看希伯来书2章第5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希伯来书2章第5节啊，请大家一同读。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怎么样管辖，看到没有，管辖，又这个管辖两个字又出现了。好，我们再来讲一遍，希伯来书2章第5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来牧养，更清楚了吧？将来的世界是主耶稣基督作王，众圣徒与他一同作王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要由主耶稣基督来掌权，并且要分派工作给圣徒，让我们来牧养。所以我们看见呢，将来的世界，天使在将来的世界当中并没有这样的权柄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论坛的当中也讲得很清楚了，马太福音第25章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橄榄山论坛的当中，我们都知道是末世论啊，是末世论。那么在橄榄山论坛的当中呢，马太福音25章第21节，主耶稣基督呢就亲自跟那一些忠心的人啊，相信耶稣基督人说了，第21节，马太福音25章21节，他说，主人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怎么样派你管理啊，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一个基督徒呢，在上帝的面前，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这样敬敬拜拜啊，这样敬拜就结束了，不是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一个预备的时期，一个操练的时期。今天我们每一个圣徒将来要在上帝的面前，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要分享这个权柄的啊，这个权柄主耶稣基督是乐意赐给我们啊，让我们来享用，让我们能够来牧养这个世界。好，那么这个权柄其实今天已经赐给了我们了。那么这个赐给的权柄呢，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整个的权柄还要扩大的。那么今天赐给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呢？那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地上所捆绑的怎么样？天上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你看到没有？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教会了。所以今天一个教会啊，要看见这样的权柄。那么这个权柄赐给我们已经足够，我们在属灵的上头啊，我们可以奉主的名来运用，能够来赶鬼，能够奉主的名啊，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奉耶稣的名可以来祷告啊，这就是一个属灵的权柄。那么到了未来，这个权柄要扩大的，这个牧养今天不只是在一个教会的当中，全世界都成为上帝的国度的时候，这个牧养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啊。所以感谢主，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呢，主耶稣基督亲自告诉他们，这个未来的世界主耶稣基督要用他们，因为他们是一群忠心的人啊，他们是在真理上清楚的人。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个第三个啊，我们来看这个权柄呢，这个应许呢是要赐给他，到了28节啊，第28节他就说了，他说这一个得胜的呢，主耶稣基督呢也要把这个诚心赐给他。那么这个诚心到底怎么解释啊？原来在中东的地区啊，这个诚心呢都是属于古代替王啊，皇帝的一个王权的一个象征啊。第一个解释是古代皇帝的一个王权的象征。所以主耶稣基督亲自应许那在推雅推拉教会当中的那一群信徒啊，那些忠心的信徒，那些信徒有信心的，他们可以来拥有神所赐的这个王权啊。那么这个王权呢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换句话说就回应到前面的两个应许，这两个应许就是赐他们制服列国的权柄，并且也赐给他们权柄来牧养这个世界啊。同样的，他们有这个王权的。那弟兄姐妹们，上帝造这个世界呢，原来就把这个王权赐给了亚当，不过亚当犯罪呢，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权柄，主耶稣基督呢重新得回这个权柄。所以在耶稣基督大使命的当中啊，主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啊，在基督的里面他重新得这个权柄。那么这个王权呢今天要重新的赐给教会。好，那么第二个来解释这个诚心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从启示录的里面我们来看了，请大家来看启示录22章第16节。第一个诚心是指的王权啊，帝王的王权。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王权，耶稣是王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王权。第二个我们看启示录第22章，请大家看第16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第16节，请大家一同来读。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什么明亮的什么诚心。好，那么主耶稣基督呢 亲自在启示录当中启示他自己，他是一个明亮的一个晨星。那么这个明亮的晨星呢，其实啊，在民数记的当中呢，这个巴兰呢已经在他的诗歌书的当中呢讲出了这个预言。那么我们大家呢一同来看，在民数记的当中，这个巴兰的诗歌书啊，在民数记24章，请大家看17节啊，旧约的197页啊，旧约的197页，在民数记24章17节啊，民数记24章17节。那么这个巴兰呢就得到耶和华的一个启示呢，在民数记24章第17节，他早在旧约的那个时代已经看见有一个星要出现了。那么请大家看民数记24章第17节，请读，他说，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他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好，那么我们看见巴兰呢，早就在早早的那个时代呢，已经讲了有一个星呢、要出于雅各。那么我们就晓得，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了。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看到那个东方的博士的时候，他们就看见天上有一个星，这个星呢就引导他们来到耶稣基督啊所诞生的地方。那么这个星呢是指着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对推雅推拉教会当中呢，那么主耶稣基督亲自给他们来应许，那一些忠心的，那一些相信他的人，那么主耶稣基督要亲自成为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换句话说呢，他们拥有耶稣，耶稣基督怎么样也拥有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这三个应许啊，都要放在这些啊，推雅推拉这个教会当中那些信徒的身上，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身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这一位晨星所有拥有的一切都要赐给这些啊这些圣徒。感谢赞美主。那么在推雅推拉教会当中，虽然这个教导很混乱，但是这群忠心的持守神道的人呢，神就要赐福给他们，帮助他们，并且要把这样的应许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主耶稣基督所拥有的一切，那么也是这一群爱主的人所拥有的一切。那么所拥有的到底是什么呢？你看以弗所书1章，我们最后来翻几个经文，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是何等的丰盛啊！在以弗所书1章的当中，13节到14节啊，我读给你们听。那么在13节14节，特别是14节的当中，就讲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所拥有的这个天上地下的权柄要赐给圣徒，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业存在的，这个基业借着圣灵今天做一个印记，让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天上都有基业的。加拉太书3章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信徒在上帝的面前是何等的荣耀，这一些的应许啊，是白白的应许给推雅推拉教会的圣徒，也是应许今天在教会当中啊所有的圣徒，所有真心相信耶稣的人啊，他都要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应许放在我们的当中啊。同样的啊，跟那个假的分别出来，那个假的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斥责，那些真的就要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来赞赏。那么谢谢主，我们看到神啊，他非常的爱他自己的儿女啊，他都在教会的当中亲自的看见每一个人的光景，并且要把这个啊奖赏放在他们的身上，来帮助他们啊，鼓励他们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一样的哈，我们坚守在神的道，神必定与我们同在，神的应许一定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不要被错误的教导被引诱，以至于教会混乱，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主耶稣基督啊，最后到了第29节，就是说圣灵呢、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啊，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 这个其实是关乎到推亚推拉教会，也是关乎到每一个教会，因为这是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推亚推拉教会的当中可以得到造就。好，我们就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使用推拉教会这一群忠心愿意跟随你那一群信徒。我们谢谢主，因为这一群圣徒在你的面前他们是有根有基，他们知道因信称义的真理何等的重要。主啊，他们晓得在你的面前怎么样来持守这个真理啊，不去跟随那个世俗的一些引诱。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要亲自让这一群圣徒在教会的当中得着你一切的应许，你要把权柄赐给他们，因为这一群真正的信徒才能够使用我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奉主的名来捆绑上空的恶者。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也要使用这一群圣徒在末后的时代，在未来的那个日子，你要使用他们来牧养全世界。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实在是爱他们，是吧？你不只让他们今天走这个欧洲啊十字架的道路，是吧？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你要让他们个个在你的面前都被你来使用，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个诚心。主啊，你也要把哦你自己亲自赐给他们，你所拥有的一切，主啊，你要赐给这一群爱你的啊这些圣徒。谢谢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何其大。虽然推亚推拉教会当中他们有不同的问题，但主耶稣，你的眼目如火炬，主啊，你知道如何来处理，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求你帮助我们啊，每一个基督徒今天也能够在推亚推拉教会的当中学习这个真理，学习这个教训，让我们能够回到圣经的当中，多方的主啊，能够从旧约到新约的当中把教会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主啊，这是你在我们啊教会当中所下的一个旨意，也是一个使命，让我们能够明白真道，以至于我们能够传扬一个纯正的福音，让灵魂能够得救。我们谢谢你，求你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你的众儿女，祝福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哦你自己的孩子。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荣耀归给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